那很刚好105篇我们读完了以后，我们就刚好要来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第十章，刚好读希伯来书，所以啊，这样子刚刚正好，我再跟大家把这个要紧的话，我们再回想一下，回想一下哈。观念是从旧约到新约，这个观念是一致的。我跟你们提过啊，我们是启示的，我们所对上帝的认识是启示来的，知道吗？启示的信仰一定，圣经的话最主要的一定是第一个，它是渐进式的，渐进式的，知道吗？渐进式，那上帝慢慢启示，从一点一点到最后完全，对不对？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本来借着众先知启示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所以在他儿子身上就完全了，知道吧？好，第二个启示性的一定，第一个渐进式的以外，第二个要记得的就是它一定是一贯性，一贯性，它的所讲的前后一定要一致，知道吗？一定是一致，虽然它一个一个慢慢启示走出来，但是它是一贯性的，它的目标要所要作为的都是有一贯性的原则在那里。第三个一定是一致性，它一定往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方向前进，前后不会矛盾，知道吗？所以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就看见上帝的用意是什么。那我们就从创世纪开始讲。所以我跟你们讲过啊，这个穆罕默德啊很聪明，知道吗？因为他也是讲启示的信仰，对不对？所以他就讲要信啊真神只有一位，第二个要信我是最大的先知，所以就把后面的路全部怎样，全部挡起来，知道吗？他用这个方式来表明他的完整性，了解吗？还有最高权威，但这个对我们认识圣经的人来讲，他这个只是这一点上对而已，但是太勉强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他一个人自己宣告，对不对？但我们的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不是？他是从创世纪开始讲到这，讲到他都在讲他，所以我们的一贯性跟一致性比他那个高太多了。好，接下来我跟你们提一下，人在创世纪的时候啊，人被赶出伊甸园，赶出伊甸园，人开始做第一件事情就献祭，对不对？人不是犯罪，上帝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吗？那么人犯罪以后，我应该这样讲，人犯罪以后的人犯罪的那怎么办？所以如果你回到创世纪来讲的话，第三章人被赶出伊甸园的第一件事情，人就是献祭。所以第一个我们就来简单很快思想，人如果要献祭，献祭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大家可以回想，人为什么赶出伊甸园？因为人破坏了人跟神的关系，知道吗？所以献祭的目的是为了跟神和好，所以保罗才在这个哥林多后书讲，那么基督使我们跟他和好，对不对？然后并把使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记得献祭的目的就是为了和好。那你来跟神和好，所以我们上次讲的有三个要紧的，第一个，你来献祭的人，你来献祭的物，第三个是祭坛，知道吗？祭坛就包括你的做法是什么，你的做法是什么，知道吗？你说啊，我这个人啊，比如说我得罪你，对不对？那我亲自来跟你道歉，这样看起来，那我又很诚心，看起来人对了，对不对？第二个啊，我又带了礼物来，对不对？然后这礼物呢，也是你喜欢的，是不是？好，人对了，物也对了，第三个做法要对，对不对？了解吗？好，所以最简单的就这三样。换成圣经的话来讲，就是祭的话，祭司要对，人要对，祭物要对，知道？第三，祭坛那个方法要对，了解吗？ 啊。所以亚伯跟该隐我们就看见了，祭物不对，人也不对啊，所以方法当然也不对，对不对？因为献羊羔要先杀，献蔬菜不需要杀，没有流血，知道吗？这样了解吧。好，那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知道了，所以亚伯拉罕设祭坛求告神的名也是和好，知道吗？跟上帝和好才可以到上帝面前。所以我跟你们提的祭的目的就是为了恢复跟神的和好。所以你这个祭怎么才算是有效的祭？你可以跟神和好，就是你可以到上帝的施恩座前才算。你自己怎么认为对都不算哦。比如说，好，我得罪你要跟你道歉，对不对？我觉得我很诚心，就算了嘛。不是，要你也认为我很诚心，对不对？那我觉得我准备的礼物够好了，又算吗？也不算，也要你认为怎样够好，对不对？所以做法也是一样，对不对？要都你认同的，这样你才可以跟我恢复什么和好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得罪神最重要的，你什么时候可以和好？所以上帝启示给摩西的时候就讲了，如果你们要来，祭司一定要我选，你不是认为你可以当祭司就当祭司，对不对？然后你这个祭司要我选的祭司，你不是说好我选你做祭司你就可以当祭司了，再来你怎么预备自己？你也要照上帝的心意预备，对不对？你才可以承接嘛。好，人都预备好了就可以吗？上帝说第二个，你要把祭物预备好，是不是？你要把羊预备好，牛预备好，没有残疾的，对不对？然后做法怎么做上帝都要讲好，对不对？所以他设立了祭司，又设立了祭坛，又祭了祭物，让人都这样做，知道吧？但这样做以后，上帝最后讲的给了人一个暗示，就是什么？你这些都做好了以后，至圣所的幔子还是隔开，知道吗？所以你只能来到至圣所外面的圣所，表示说什么？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后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就是影子，所以还进不到什么幔内，这样知道吗？这就是第十章我们讲的，知道吗？好，我们很快复习一下，人也对了，祭物也对了，这些都祭坛也要对才行，那但是人不行，所以来到耶稣身上了。第一个，耶稣这个人对了，因为他是什么？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是上帝选的，对不对？好，第二个，然后这个人为什么是对？第十章我们讲的，就是讲的第九节，我来的要照你的旨意行。好，这一节非常重要，知道吗？这一节就保罗所讲的。好，这一节很重要，我来的要照你的旨意行。好，前面是什么？你为我预备的身体。所以这一节就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上帝预备你这个人，上帝预备你这个人，预备耶稣就是为了他的旨意，知道吗？所以耶稣在克西马利园就祷告这样说，对不对？他说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对不对？然后耶稣跟他门徒讲，我就是为这个来的，知道吗？所以这个给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要紧，我们这一生的路就是在走这一条祭坛的路，你这个身体，你这个人经历的就是为了预备把你当作祭物怎样献给神，知道吗？所以我们常常要讲，我们常常要思想的，你在一些碰到一个处境你会觉得说很辛苦，比如说一个做妈妈的看到孩子这样，有些时候你气得要命，对不对？但记得每一次你气得要命的时候想这一节，知道吗？就是我来了，我要照你的什么你的旨意，就叫做妈妈，我只好怎样这样了解吧。就上帝就是要你做这个，没有人可以取代你，知道吗？ 啊，就没有人可以取代你啊。那要记得，我们再走一条通往至圣所的路，通往至圣所的路。所以耶稣用他自己的身体当作祭物啊。所以这个十三章我会继续讲。然后重要的十九节，弟兄们，我们用耶稣的血，我说的，你的方法要对，没有血不行的，血就是死，所以呢，就可以坦然，就坦然的来到至圣所，借着耶稣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这才是这个彼得讲的，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知道吗？所以什么时候你借着耶稣的死来到至圣所，你就是在献灵祭，知道吧？哦，怎么叫做借着耶稣的死？用耶稣的话讲，就是跟他合而为一；用保罗话讲，就与他同死。那同死啊，那这个同死我也讲一下。保罗告诉我们，死呢，一个从跟耶稣来讲是跟他同死，对不对？对我们来讲，就是把老我钉死，知道吧？对我们来讲，就是把老我钉死，知道吗？啊，所以你说主，我怎么跟你同死？其实就是你，当你把老我钉死的时候，啊，那我们回想一下，我跟你们提过的老我是什么？老我常常就是我们碰到处境的时候的第一个反应，知道吗？碰到处境你就觉得很不高兴，这就老我，知道吗？哦，就是你知道那个出去不像耶稣，那个就是老我，知道吗？哦，了解吧？哦，啊，这是我们最习惯的我，对不对？哦，那你要跟他钉死，就意思就我跟耶稣同死，知道吗？借着他的死，知道说跟他讲，就宣告 老我已经死了，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怎样活着。所以我们通常只要稍微停一下祷告一下，新的就出来了，知道吗？新的就出来，虽然我们不会那么，我上次讲不会那么顺利，但没关系，慢慢操练越来越顺利，知道吧？这个路你就马上到施恩座前，知道吗？而且呢，到施恩座前，二十一节讲，第一个，耶稣在治理我。那我跟你们提过，耶稣的治理最重要的是为我们的软弱祷告，记不记得前面？我们的软弱有圣灵为我们祷告，对不对？哦，我们的软弱有耶稣为我们祷告，是不是？所以我们的软弱，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啊得恩惠，蒙连续，得随时的帮助，对不对？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不用害怕，你照里面新的神的形象你去活。那么第二个，你会发现你的良心没有亏欠，知道吗？你这样去做，你的良心没有亏欠，你以前的亏欠也都被洒去的，知道吗？你不用再承担说啊这样会怎样会怎样，不用，因为你天良心的亏欠已经洒去的，你的心清洁的。第三个，你的内心清洁了，洗净就是你里面清洁了，清洁非常要紧。因为我在雅各书跟你们讲过，我用雅各书说过，对不对？属天的智慧进来，你里面就怎样清洁，知道吗？这时候你会有属天的智慧，知道吧？有属天的智慧，你就会用属天的智慧去面对处境。所以你说，哎呀，我现在没有办法了啊，要找谁来问？哦，来谁来问？要记得，我们不用担心，哦，因为我们已经有属天的智慧，属天的智慧。好，所以你就能够专一的、有信心的来到神的面前，哦。那么知道，因为我们往应许的方向走。二十三节，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应许我们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应许之路，我们是在这条路上走。那刚才诗篇我们讲过了，应许之路是什么？信心试炼之路，知道吗？好，记得，哦，你的信心就开始经过试炼，知道吧？好， 那不要怕啊。二十四节告诉我们啊，如果今天是别人在走这条路，我们一定要彼此相顾，知道吗？不能说哦，这个是他在受苦，不，我们要彼此相顾，那彼此用爱心服侍，彼此在当中勉励我们往这个方向去，知道吗？行善的意思就是行上帝的旨意，不是人认为的善事哦，人认为的善事，圣经新约告诉我们啊，行善都是讲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你就往神的旨意的方向走去。好，最后一个提醒，不可以停止聚会啊。那我们已经知道哦，因为我们就互相为肢体，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二十六节。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上次我提的，我们所有的犯罪从某个角度都是故意，因为我们都知道不能做。但是这里比较不是，这里讲故意犯罪是说你持续的在那个罪里面不肯悔改，他讲这个意思。所以不要一直在罪里面不肯悔改，因为不肯悔改，那这样子呢啊，将来要面对神是那一个非常严重的事，知道吗？不是上帝给你的刑罚更重，懂吗？你知道吗？所有的灭亡的人都丢在火湖里，对不对？是不是？但对我们来讲更重的意思就是说，对我们来讲是更可惜的，因为我们属神的人应当可以得荣耀的，我们属神的人应当是可以得应许，可以享荣耀的，知道吗？所以不要把自己变成那一个在当中啊跌倒软弱失落的人啊。所以他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每一次的警告啊，都是一个话，就是说啊，很严厉的警告，但是告诉我们不要怕，知道吗？前面讲完严厉的警告以后，他说不要怕，三十二节就讲不要怕，因为你们现在受过苦，三十三节三十四节就是他们的处境，他们在苦难当中也帮助受苦难的人，他说不要怕，三十五节我们要存勇敢的心，就是坚定的相信将来必得赏赐，就得应许。所以这条路是试炼的路，是往信应许之去的路，也是要忍耐。所以三十六节讲我们要忍耐，忍耐。那么呢保罗讲患难就生忍耐，对不对？忍耐就生老练，是不是？那么这个彼得讲在百般的试炼中，对不对？雅各讲，对不对？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患难我们就生忍耐嘛，忍耐是圣灵的果子，知道吗？我们在当中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勇敢的心去面对。好，最后就是讲到哈巴谷的三十八节三十七三十八，就义人必因信怎样得生，就是我们义人就是蒙神所拣选分别出来的人，我们就一直要借着信，知道吗？一直要借着信，所以不要退后，退后上帝就不高兴。所以三十九节就讲我们不是退后入沉沦的，我们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怎样得救，以致就是我们就持续在灵魂得救的里面，知道吗？不是灵魂得救的目标，是说我们有信心的人，我们就是持续的保守自己在灵魂得救的那个光景上，灵魂得救。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明白这些以后，刚才我要跟大家回溯的重点就是记得我们所有的灵迹都是让我们可以到施恩座前来，知道吗？好，那到施恩座前用第十章的话讲就叫做完全，耶稣使你完全是什么？就你可以到施恩座前，可以到施恩座前，你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所以旧约时代的信心人物就是他们可以到施恩座前，知道吗？你因着信就可以到施恩的什么宝座前。好，那我们就来读十一章， 我们来读十一章我们先读一到十六节。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上帝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上帝，此该隐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上帝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却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上帝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去以先，上帝喜悦他的名证。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上帝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那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
因着信连萨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是一个更美家，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真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
好，那我们先读到这边。好，这个上一章的38节讲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重点在这个信，知道吗？好，这个信，所以哪些人是因信得生的义人？所以十一章就告诉我们哪些人是因信得生的义人。好，所以呢所以十一章就告诉我们，第一个，当我们来思想因信得生这个信是什么样的意思的时候，第十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他用一个 很有意思的话来为信做一个定义。信就是你所望，所期望就是你的盼望，你的期望，所期望的那个的实底。实底跟切记是平行的话，实底就是呢，你所盼望的东西的那个内在的实体，知道吗？内在的实体，那么是未见之事的切记，切记就是明证，明证，那么呢，当我们讲一个相信呢，相信的时候，真正一个信呢，它是就是你所盼望的，但里面不是空洞的，知道吗？ 对信的人来讲，它是一个隐藏于内的实体，知道吗？隐藏于内的实体啊，然后呢啊，是你还没有看见，但是你已经有明确的证据，信让你有明确的证据，知道吗？所以这就是信是讲这个。那么对我们来讲，明确的证据是从哪里来？那从旧约来看的话，明确的证据呢，就是上帝说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啊，上帝呼召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对不对？那摩西就跟上帝讲，我没有什么能力，我凭什么把他们怎样带出来，对不对？你要给我证据。那上帝说，当你把人带到这里来侍奉我，就是证据。那我说过，从人的逻辑，这个不是证据，对不对？但从信心是，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所盼望的事就是你把人带到什么这边来侍奉神，对不对？好，那也是那个证据。所以上帝说，你把人可以带到这里来，因为我这样说了，所以对你来讲这就是证据，就是证据，这样理解吧。所以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信呢，信说实在的，就是上帝说的话就是证据啊。所以信是从哪里来，或根源于哪里？记得上帝的话。所以第二节就讲，以前的人在这个信啊，这个信上面得了美好的证据啊，美好的证据，就上帝说的话。然后后来发现上帝说的话都应验了，对不对？这叫美好的什么证据。所以那第三节讲，我们因着信就可以去认识，就可以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啊，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好，第二节就先讲，第一节讲信的定义，第二节就讲说，哎，过去的这些属神的人，他们都经历的，对不对？因为上帝说过的话都怎样应验了。第二个例证是什么？我们信，其实从眼见就可以知道，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看到世界万物，那我们知道世界万物呢，并不是从物质去做出来的，知道吗？不是从物质讲，是因为上帝说要有就怎样有，这叫做信。因为如果你觉得是从一个东西去做出来的，不需要信。比如说我今天拿一个木头椅子问你，你相信这个木头椅子是从木头做的吗？那你不需要信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它本身就是木头啊，是不是？所以在你的理念里面，一个物可以做成一个物，没有什么不需要信，知道吗？好，这样了解吧。好，所以当这里圣经讲到这个信的时候，就是世界的万物都不是用原有一个物去造的物，知道吗？是从一个无到一个有，其实从无到有，这就是什么？就是信。好，那这个有使我们可以信，如果无还是大无，那我们说信这个就很空洞，知道吗？对不对？可是从无到有，我们就知道这可以信，是不是？好，所以这两节就先讲了第二节第三节，一个就是讲到，好，一个思想到旧约这些人物的见证，因为他们信，所以他们所领受的上帝的话后来就成为真实。第二个就讲到说，信一定是从创造开始，相信创造开始，一定从相信创造开始。所以你看我们整个旧约的启示从创世纪开始，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开始创造，对不对？ 所以第二个就第二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啊，是根据因为我们相信创造，根据创造开始。好，第四节开始就开始一个一个举这些因信称义的人，这些人为什么因信，什么叫因信称义。好，那我们就可以来看称义是什么意思，其实这每一个都是因信称义，知道吗？第四节讲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得了称义的见证，是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好，所以第一个亚伯他献祭目的就是跟神和好，对不对？好，那上帝接纳他的礼物，接纳他的人，所以他跟神怎样和好了，跟神和好，这叫称义，知道吗？所以这里第四节就讲亚伯的献祭为什么神悦纳他，悦纳他，因为他有一种信，他有一个信，有一个信，这个信呢比该隐的信更美，知道吗？所以这个信也使他所做的更美，更美，更美。那么更美它就是一个比较来的，比较来的，有一种美还有另外一种美，这样才有比较，对不对？知道吧？那么该隐在献的时候他一定会认为自己做得很不错，因为我是种地的，我很辛苦才种有收获，对不对？然后我把我收获的献祭给神，对不对？好，所以他一定觉得自己还怎样蛮不错的，对不对？所以圣经说亚伯比他做得更美，因为亚伯是牧羊的，把羊杀了当作燔祭献给神。好，但是他这当中呢的差别圣经没有讲，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的用意是什么，因为后代的人都知道我们献祭的目的为什么要用牲畜献祭，就是代替的意思，代替，了解吗？代替，就是这个羊的死代替我的死，知道吗？那上帝悦纳这个，听起来怪怪的，就是说我得罪神，我这个人是该死，对不对？
我又牺牲羊的死，
那我所以我只能我不能死啊，我死了就没了，所以我只能说我用这个羊来代替，求上帝怎样接受这个礼物，知道吗？了解吧？所以至少我在上帝面前承认我得罪他，我应该死，对不对？那如果我只是献一些其他的东西，好像说我得罪你就只有这么多了，所以我这些就够怎样，够让你高兴了，对不对？好，懂吗？比如说如果有人得罪你的，他觉得说我做这样的你就应该高兴了，你会怎样？
更生气。
你不一定高兴，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觉得说他确实蛮有诚意，其实就是他所用心跟摆上的，你觉得至少跟他得罪你的那个是相称的，知道吧？这个叫做救赎，知道吗？赎就是你要把它用一个相对的把它赎回来。所以亚伯的信为什么更美，就美在这里，知道吗？因为他更贴近上帝的心意，人对上帝的回应那更贴近的那个人的本分，所以他就得了称义的名证，就是上帝说上帝悦纳他，对不对？所以圣经一开始讲神喜悦亚伯跟他的供物。好，那么那这个人被上帝称为义的人下场不一定就好，知道吗？从人看被哥哥怎样杀了，知道吗？但是圣经就讲了死了仍旧信仍然说话这句话很重要，因为亚伯被杀了以后他的血在地里面控告，对不对？那么这里就讲到圣经就讲到了他虽然死了因信仍旧说话这里就暗示了 亚伯会复活，知道吗？哦，你虽然死了还能说话，那一定要活起来嘛。哦，也代表他这个就成为一个见证，哦，一个见证，见证什么？见证啊，一个罪人只能靠着一个救赎的方式才能够在神面前称义。那如果离开救赎的方式，人还是罪人。哦，第五节，第一个讲亚伯，第二个讲以诺。以诺这个人很特别，圣经只有写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哦，那神悦纳他就把他接走了，所以他没有死，哦，人也找不着他，哦，因为神已经喜悦他的名字。所以圣经一开始用亚伯跟以诺讲两个面相，这两个面相也是耶稣对玛利亚马大说的话，哦，主耶稣对马大说的话，说两个事情，一个是什么？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第二个讲，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记不记得？就讲这两件事，哦，所以从一个角度上看啊，亚伯死了将来会复活，对不对？第二个，从以诺看，活着信的人必永远怎样不死。其实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的两个部分，知道吗？哦，一个是我们属这个世界肉身的部分，一个是属灵的部分。属灵的部分我们是永远不死的，而且这属灵的部分是一直可以与神同行的，可以与神同行的。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肉身的部分，那么会在这世界上会死，知道吗？会死，但也不怕，因为将来我们也会复活，就是会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赏赐给我们。所以这两个人也可以预表耶稣对马大说的话。记得一个就是啊，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是第二个以诺。第一个是啊，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什么复活。好，所以接下来第六节就讲了，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第六节告诉我们，信心呢，前面就告诉我们，信是从神的话开始，对不对？也是因着神的话我们才会有信。好，然后呢，第六节告诉我们啊，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不是单单相信有神而已，而是更相信的是他会赏赐我们，我们寻求他，他会赏赐我们。也就是我们不知道上帝会怎么做，但是我们只要寻求他，他就会把恩典给我们。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有些时候我们会照着我们所期待的去求神，求上帝把那个恩典给我们，但我们真心的来祷告的时候，可以求上帝说照我们所要的给我们，但更要紧的是我们相信上帝不管怎样都是把恩典给我们，把恩典给我们。那耶稣更讲一个，天父岂不把最好的给他的儿女吗？对不对？所以我们不仅相信上帝把恩典给我们，而且我们相信上帝把什么最好的给我们。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不是只相信有没有神。所以我们的信一定是要相信的，一个是我们知道有神以外，还是我们常常寻求他。这是刚才诗篇105篇讲的，对不对？你们要一直寻求神。为什么？我刚才说了，寻求就是往将来看，知道吗？就往将来看，因为我们在上帝基督里面是有盼望的，是有应许的。好，往将来看的时候，往将来看，从盼望看，所以信一定会跟盼望连在一起。所以往盼望看，我们就来到了第一个信心的人物挪亚。这就是往将来看，知道吗？往将来看，所以挪亚的信开始讲了一件事， 这个事情就是上帝指示他未见的事，他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看到没？这是往将来看哦。上帝跟挪亚讲的，那挪亚就相信上帝的话，对不对？所以他就开始预备方舟。从圣经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挪亚预备这艘方舟大概预备了100年。那这个100年，一定是受尽了人的嘲讽，是不是？因为你说哦，会有大洪水来，会把我们都给灭了，对不对？一开始讲，大家还可能会有点担心，啊，是不是？可是，一年过去了没来，2年过去了没来，10年过去了没来，对不对？啊，然后以当时的工具跟人力，要做那么大的方舟，要到多久？好，哎，大家可以想象，哈，你看那艘方舟那么大，对不对？啊，就挪亚一家人来做好了，要造多久？是不是？所以别人可能会笑他，你这个方舟不想要造到哪一年才会好，说不定永远怎样造不好，是不是？好，可是他就要愿意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敬畏，敬畏。所以他在这里对上帝有一个敬畏的心。好，敬畏的心就是相信上帝要做的。所以在当中呢，啊，带来说，那我要怎么预备？所以敬畏的心一定有预备，知道吗？敬畏一定带出预备来，知道吗？如果一个人说我敬畏神，可是你看出来他没有什么预备，那不算敬畏，知道吗？你说你敬畏神，可是看你行事为人都没有准备，这个不太像敬畏，对不对？比如说你今天你大老板找你 meeting，你说哇，我很尊重我的大老板，我也很敬畏他，你会不会准备？你都要想好啊，他今天为什么找我，对不对？他用意是什么？你总要怎样准备啊，是不是？甚至你会去问你的小老板看看，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是人这样比较合乎敬畏吧，对不对？从人的角度，所以这里第七节讲，上帝指示他未动的事，他敬畏的敬畏，他就预备了，哦，他就努力去造那个方舟。那最后洪水来了，洪水来了，这时候我们看到称义跟定罪放在一起了，称义跟定罪放在一起。哦，前面我们看到的是称义，那么我们这时候看到称义跟定罪放在一起，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人本来是一个罪人，只有因着信才能够怎样称义。称义。好，讲完了这个挪亚的这个部分以后呢，这里已经告诉我们，前面讲信从神的话开始，信就是一个生命，可以从死而复活，也可以永远不死。信就是一个盼望，一个对上帝的话动了敬畏的心，可以在行事为人上为上帝的话有预备，知道吗？哦，行事为人上因着对神的话有预备，知道吗？哦，比如说我们基督徒将来知道我们会在基督台前，对不对？那我们就要有所什么预备，有所预备，知道吗？哦，这就是信，信就会预备，不是害怕，就是预备。好，再来第八节开始，好，那么呢，我们相信上帝，所以洪水之前、之后，这一直写到挪亚，洪水之后，从亚伯拉罕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呢，上帝就让这一个信更加的具体，更加的具体，好，那么呢，上帝从亚伯拉罕开始就让这个信更加的具体，就是什么？就是告诉他你要成为一个大国，哦，从一个大国里面去讲有一座有根基的神，第十节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洪水之前呢只叫个人的生命，洪水之后上帝说我有一个大国，哦，有一个大国，那么呢要开始建立了，知道吗？ 所以亚伯拉罕因信蒙召、哦、这个大国不要忘记哦，这个是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上帝在创世纪第十二章说、哦、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有没有？对不对？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哦、所以亚伯拉罕因信蒙召的时候，就遵照上帝的命令出去的，往将来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啊，这个不知往哪里去的意思就是说，他知道往那个方向去，也知道那地方没来去过，知道吗？所以就讲不知往哪里去，知道吗？好、哦，那么他去的，所以到了那里，他只有他太太，还有他侄儿罗德，跟他太太，所以算一下只有四个人，知道吗？哦，还有带着他的仆人，对不对？那在那里没有他的地方，他又是牧羊的，所以只能好像客旅，好像聚居的住帐篷，知道吗？因为没有一块地是他的，没有一块地是他的。他到死的时候才有一块地是他的，是坟地，有没有？他不是跟为了葬他太太莎拉，对不对？买了一块坟地，所以他到死的时候只有那一块坟地。好，但是呢，这里讲的第九节，他在异地居住帐篷，后来以撒、雅各跟他一样，都是在当中做客旅、做聚居的。好、哦，但是第十节就告诉我们，这时候信来到一个盼望，一个等，从盼望变成等候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一座有根基的城。有一座有根基的城，是上帝在那边经营跟建造的。好，那这一座城呢，告诉我们这一座城是用人来组成的。这一座城呢，它告诉我们这一座城是用人来组成的，知道吗？好，这一座城它里是为了人来组成的。好，所以他先讲有一座城是有根基，是神经营建造的城。好，所以第十一节就开始讲，因着信莎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岁数，后来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莎拉90岁就生，对不对？所以十二节，他好像从一个将要死的人一样，就生出许多的子孙。因为到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相当多了，对不对？所以他们用形容词，就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好，十三节就先做一个小结论，他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过去的以色列这些人都有信心的人，从人看他们都是死的，对不对？但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从人看他们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没有、哦、没有得着。但下面告诉我们，从远处望见、哦、并且欢欢喜喜地迎接、哦、这个盼望，那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聚居的。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在你的内心里面、哦、不代表你在这世上得着，而是代表你在你的内心里面已经看见了，已经有了、哦、然后你欢喜去迎接、哦、去接受上帝要给你的、哦、那你现在只是一个过客而已，只是一个过客而已。好，那这个地方是什么？是你的家乡。所以我前面讲，我们是天上的本物，所以将来回天上的家，知道吗？这就是我们家乡。所以他就讲，人如果离开家乡，哎，你如果离开家乡还有什么？还可以回去的机会，对不对、哦、但我们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天上的、哦、记得天上的家乡、哦、不是将来的家，是那个我们出来的那个家，知道吗？所以我们是天上的本物，从天来也回天，知道吗？哦、所以我们叫回天家，知道吗？是回去、哦、基督徒讲回天家是对的，我们是回去、哦、回到我们的家乡。因为神是我们的神， 我们没有任何羞愧。这些在世上死的人，我们一个都不需要为他们羞愧，因为他们是回到天上的家，因为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什么城，这个是神经营建造有根基的城，知道吗？好，这一座城在旧约的时代，以赛亚书叫给我们叫做救恩之城，知道吗？救恩之城，以救恩为城郭，那么属神的人被称为义的人得以进去，这是以赛亚书讲的救恩之城。在启示录就讲的就是什么？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就是等一下我们到第十二章会讲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讲到天国就是指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家也讲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这里这边就希伯来书在这边就带来的，从一开始到底信是什么？信就是上帝的，你相从相信上帝的话开始，哦，那眼见的也从上帝的话得着认定，那么盼望也是从上帝的话认定，知道吗？哦，所以眼见的眼未见的都是上帝的话，这是信。再来讲信就是你不是单单相信有神，而是先相信上帝是把他那个恩典赏赐给我们的，赏赐给我们的。那么最大的恩典，那么告诉我们就是什么？上帝要带我们回到天家，然后这个天家是他自己经营建造的城，那才是我们永远归属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就知道城就是我们永远的归属。所以这是我在讲诗篇九十篇讲，摩西自己讲的话，神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知道吗？做我们的居所就是，哎，原来我们就是回到神那边才可以安歇，知道吗？所以我们从伊甸园出来，将来我们再回去，但不是回到地上的伊甸园，是回到天上的那个真正的伊甸园，有生命水有生命树的那一个地方，是神在那边自己建造。所以耶稣跟门徒讲的话是，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再接你们到那里去，再接我们到那里去，对不对？所以我们回到天家不会回到天家发现，哎，怎么没有我的位置，没有我的房间，不会的，因为耶稣说我为你们预备好了，预备好了。好，所以这就是信。那有要紧的不是你这辈子就得着，知道吗？这些人都没有得着哦，但在他们的内心里面他们知道的，他们已经有了，知道吗？所以那么这条路是什么？好，前面挪亚是动了敬畏的心就预备方舟，对不对？那么十七节讲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你知道这就是个信心的度，知道吧？你出自己蒙召因着信出来是走信心的路，对不对？但信心的路到最后上帝要他献以撒，他也要献，也要献。那么因为上帝要借着他告诉我们因信称义是什么，知道吗？所以他仍然因着信就把以撒献上，因为以撒这件事是一个要紧的事。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上帝就讲万国必因你那一个后裔得福，对不对？又讲神自己预备羊羔，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就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只真正神的羔羊成为我们的祭物，知道吧？然后那一个后裔就是我们所依靠的，这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真正的后裔。好，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是上帝给他的试验。试验我们也讲一下，试验就是说亚伯拉罕的信心他自己不一定知道有多少，知道吗？是隐藏的，对所有的人都是隐藏，但是一试验就可以看出来，知道吗？试验就是把那隐藏的显明，隐藏的显明就是试验。 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借着献以撒就显明出来，所以呢，他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所以他相信上帝的应许，他就不担心害怕，就把那儿子献上。所以上帝已经跟他讲了，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以撒生的才是，所以你把他献为燔祭，他亚伯拉罕就知道以撒不会死，知道吗？这是很大的信心，所以他因着信就讲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这个我只能称他是一种信心的想象力，知道吗？信心的想象力，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上帝说从你生的才算，那才生一个以撒，对不对？等到十几岁，上帝说把他献为燔祭，那燔祭就是把他杀了烧掉，那就怎样没了，那没了又从很多后裔，所以你只能靠想象力了。好，在信心里面你总有一个想象力，知道吗？就是从人看好像哎这样子就完全没有，对不对？但我刚才讲的信心的想象力是什么，就是哎，上帝说会有，所以从完全没有到有之间，这就是想象的空间，想象的空间。所以啊，一个信的人呢，他可以知道我们在受苦，我们在受试炼，我们在当中啊受熬炼的时候，但是我们有一个信心的想象力，知道吗？撑住我们，了解吗？知道说哎，上帝会怎样，上帝会怎样，虽然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做，对不对？但是我相信上帝可以。这个在我们人生的路上需要这样，知道吗？需要这样。比如说有一次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呢，在他上幼稚园大班的时候，那一年我去美国一年带他去，然后我本来以为大班的小孩进幼稚也没什么问题啊，反正跟小孩子玩一玩学一学就好，这是我的想法。但我忽略了一个重点，我忘了考虑他的特质。他的特质是好胜心很强，所以这一点让他过不去。你知道一个好胜心强的孩子在那个听不懂的环境是怎样，压力非常大，压力非常大，就是他觉得在一个环境里面大家都笑，他不知道在笑什么，之类，对他来讲压力是很大，了解吗？后来我就跟他祷告，我说你不用怕，耶稣一定跟你同在。然后他就问我，耶稣真的会同在吗？你怎么回答？你只能说真的同在，这是靠想象力回答，对不对？是不是？但内心要祷告，主啊，你一定要让他经历你的同在。我不知道你怎么做，了解吗？但我一种想象力就是，上帝，你一定可以让他经历。这叫信心带来的想象力，知道吗？当然，后来上帝就借了一件事情，就让他有一些经历，一件很特别的事，然后他有经历了，那像后来就相对就。他就知道可以相信啊，你认为可以相信跟你担心害怕，这只是一个一念之间而已，记得常常是一念之间，知道吗？他觉得可以相信的就怎样，他至少那个舒坦就过了，知道吗？他就不会整个脸好像绷紧，整个人就好像僵硬，他就觉得哎，可以相信了。用圣经的话就是你的灵就苏醒，知道吗？所以在这一段话我蛮常常会去想，第十九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这就是信。你说我们实在弟兄姐妹有难处的，那我们做牧者的，你说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也就是个常人，对不对？我们所能做的也是这些，那你说那些难题怎么解决，说实在每个弟兄姐妹也都是有他的能力智慧聪明，对不对？ 但是我们就是因着信而带来一个在主里面的一个啊期待，一个盼望啊，因着信有一个想象啊，上帝可以做，虽然会做，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做，知道吗？但我们只有那个想象力在那里，知道吧？这是给大家参考啊，常常是需要一些这样想象，虽然上帝不一定照我们想的成就，但我相信上帝一定有他的作为做。那这个过程常常帮助我们在忍耐的时候，我相信上帝会做，但我不知道他怎么做，知道吗？这样了解？我们通常会自己想一套做法，了解吧？那我要怎么做才可以的？那我会想，这样做好不好啊？那样做好不好？我们会马上会想很多做法，对不对？但是祷告之后，你觉得上帝会做，那我们就有一个想象力，上帝你一定会做，虽然我不知道你怎么做。上帝你一定会保守，但我不知道你怎么保守，这样了解。所以亚伯拉罕就是这样，我就是可以把孩子献上，那上帝你要怎么做我不知道，所以他就跟他的儿子讲，神会自己预备，那上帝怎么预备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我相信上帝会怎样，会预备。所以这个我会多讲一点，最主要就是我们都会面对一个处境，知道吗？会面对一个处境，在现实当中你会觉得有很多难处，对不对？可是当你还是要跨出脚步的时候，你就是要这个信心的脚步。你相信上帝可以做，知道吗？上帝会做，为什么？因为这是他有话说，因为他有应许，记得哦，不是我们的意思哦，一切都是因为神有应许，神先给应许，所以因为上帝你先给应许的，所以我就怎样，我就相信，跟挪亚一样，我就相信你说洪水会来，我就相信洪水一定会来，虽然10年没来，20年没来，对不对？那我就可以继续做嘛。那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会不会来不及做？你想想看，这么大的一艘船要做多久，对不对？我个人会觉得，哎，如果是我也会觉得，哎，我会不会担心我还没做完洪水就怎样就来了，但也不用担心，知道吗？你要这种想象力，你也不要担心，你就努力去做，对不对？你就按部就班去做，用心去做，那你不用担心，知道吧？这就是我讲的信是这个。你说你的孩子现在怎样没有关系，你就交给神，为他祷告，对不对？按部就班的去做，会有难处，那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在主里面慢慢走，那现在还不能怎样，那我们就继续等。但因为我们是存着盼望，因为我们相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神会赏赐寻求他的人。所以20节，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所以以撒他相信，相信神应许的话，所以他会雅各祝福，也为谁？以扫祝福，知道吗？所以虽然他知道最终承接的是雅各，但他还是为以扫祝福，因为以扫也是从他而出的，对不对？所以他只能相信这一个，仍然相信这一个。好，所以第11章我们很快复习一下，就是讲到因信称义的人，因信称义有信心的人，是什么？他就是一个坚定的相信上帝的话，坚定相信上帝的话。所以基督徒的信心是从神的话来，所以我们常常不要会说我没有信心，知道吗？重要的不是，是我有没有神的话，知道吗？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信心。那上帝说的，那就以上帝说的算。所以那我们常常的回溯这些信心的人物，那我们相信上帝在为我们建造一座城，他预备好了将来带我们去到那一座城，这个城我们12章会继续讲。 好，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那我们今天啊能够在诗篇跟希伯来书上面来思想。主啊，我们有信心的人在你面前本着信被称为义的人，乃是那一个啊常常啊可以纪念啊你的作为，思想你过去的所行的神迹奇事，你自己的判定，也思想你给我们的应许，更是在啊在当中不断的寻求你啊，总是知道你必在当中使你的话啊你的应许成就在我们身上。主，我们感谢你，无论我们在怎样的处境当中，都让我们相信你赏赐寻求你的人，也求主帮助我们，当你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就对你的话有敬畏的心，就能够在当中做一个啊应当做的预备，应当做的回应。在面对艰难处境当中，我们总相信你的话必成。主，谢谢你，虽然我们有许多的软弱，但你总是怜悯我们，你总是在当中啊不断的坚定我们。谢谢主，你也赐福给众弟兄姐妹，感谢主的恩，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